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今天是11月18号，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今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闭幕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台湾的领袖代表张忠谋坐下了进行了双面会谈，但是他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却只在场边短暂的交谈不到2分钟，还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不归路。美中台之间的微妙互动在特席会即将登场之前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稍后我们将有随行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而在另一方面，台湾九合一大选进入了所谓的超级黄金周，也就是最后一个星期的冲刺阶段，蓝绿阵营可以说是面临了割喉之际，金马奖却爆发中国台湾的争议。蔡英文回应台湾就是台湾，马英九只在之前喊出了不排斥统一，蓝绿阵营可以说是祭出了各自的神主牌哦。那么究竟台湾的九合一大选是一场统独的对决，还是台湾民主价值的保卫战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节目请到台北演播室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政策研究员吴迪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吴迪，欢迎您做客海峡论坛。
两位主持人好，吴汉教授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和中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今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闭幕了。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随同美国总统副总统彭斯的空军2号专机采访，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张荣香早些时候所发来的报道。
在开会期间，美国和中国呢互相较量，不管是在经贸问题还是区域安全，言语之间处处针锋相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抨击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说是保护主义，而彭斯呢则批评中国的对外贷款让其他国家陷入了高额的债务陷阱。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Do not accept foreign debt that could compromise your sovereignty. Protect your interests.
不要接受可能损害你们国家主权的外债，保护你们的利益，保持你们的独立性，就像美国一样，总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提供了更好的选择，我们不会让我们的伙伴陷入债务危机之中，我们不会强迫、腐败或损害您的独立性。美国公开公平的交易，我们不提供收缩带或单向道路。当您与我们合作时，我们会与您合作，我们都会繁荣昌盛。虽然我们对该地区繁荣的持续投资是巨大的，但美国也继续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站在一起，以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彭斯在 APEC 期间和台湾的代表张忠谋另外举行了会谈。原本一般来说，出席这场经济论坛的代表另外举行会谈来讨论经贸议题，应该算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由于彭斯并没有另外和习近平举行双面会谈，再加上美台的会晤被认为可能牵动美中的敏感神经，引发了关注。不过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台湾政府都对此保持低调。彭斯副总统之后告诉随行的记者，他和张忠谋主要讨论了经贸议题，台湾希望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也会继续遵守台湾关系法以及一个中国政策。星期天在团体照举行之前呢，习近平和彭斯短暂交谈了几分钟。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预计将举行双边会谈，而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也预计将继续主导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主要语调。董宁。
好的，非常感谢庄荣香从这个巴布亚诺尼亚发来的最新报道。那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演播室的来宾吴迪先生谈一下，你怎么看彭斯副总统和张忠谋的会面呢？
我觉得这个是蔡政府今年外交的一个大突破，因为相比2012年的连战以及2012年连战以及2016年的宋楚瑜来说，他们只见到国务卿层级的美国对口，而这次台湾一举突破见到彭斯副总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即便彭斯副总统并没有在演讲中提及台湾，但是这个 gesture 表示出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强大的支持。那彭斯副总统的演讲是以印太战略为主轴，然后在各方的议题全面的回击中国，这包含安全议题。彭斯副总统呼吁东协国家要签订一个包含自由航行在内的南海行为准则，这呼应的是中国日前希望东协国家签订南海行为准则的时候不要与区域外国家进行联合军演以及能源开采，这针对就是美国。那第二部分，彭斯副总统也批评了中国的一带一路，他说这是一个狭窄且不能回头的路 Constricting Belt and One Way Road。
是，
然后他也希望相关国家不要接受能够 compromise 自己主权的death trap。 那第三个部分，他也强硬的抨击了集权政府，那这也指的是中国政府。他说在印太地区没有任何集权政府能存在的空间，然后他同时也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将自己的集权的体系输出到邻近的国家。我想这是美国历年以来对民主这个议题最强硬的发言。
好的，感谢吴迪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我们刚看到这个彭斯副总统跟这个张忠谋台湾的领袖代表是坐下来举行了两个人的会谈，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和习近平呢只在这大合照之前短暂的在场边只谈了据说是不到两分钟，大约一分半左右的时间。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差别待遇？有人说是不给习近平面子的，加上刚才吴迪也提到了这个副总统彭斯有特别提到这个一带一路，有人是反映说他是批评一带一路是一个不归路，也说这个如果中国不改变的话，美中贸易战没有结束的一天。甚至刚才吴迪也提到批评中国的集权政府。你怎么看这个彭斯副总统和两岸领袖代表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差异呢？武汉教授。
基本上这个彭斯副总统跟张忠谋先生见面而不跟习近平之间有互动，我想这基本上就是为了恶心中国，就是因为他代表了他之前他也发表了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个演说。那么这个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预见，就是将来在 G20 的时候，这个川习会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具体的结论，应该是比较困难的。那但是呢，庄中谋不能跟习近平之间的互动是所谓自然互动，当然也没有什么就是更深入的一种交流，但是我想这也是因为这个两岸形势所使然，所以让庄中谋也没有什么好发挥的空间。那么这个无论如何呢，就是庄中谋去扮演了他这个总统特使的这个角色呢，应该是称职的，但是对，因为困于两岸的问题啊，所以没有办法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发挥了。
是的，您说这个张忠谋这次担任台湾领袖代表是称职的，他也自己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很快跟我们谈一下他和对岸领导人习近平之间这个两岸在这个 APEC 场域的互动好吗？很简单。
按照这个张忠谋自己对记者所说的，就叫自然互动。那自然互动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因为是在一个密闭的这个房间里面嘛，那自然互动应该就是所谓的一般互动。如果有比较深刻的互动，我相信在记者会里面会表达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吴迪，你怎么看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微妙互动哦？对于即将接下来可能登场的这个特习会，在 G20 上面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彭斯副总统和川普总统他们释放出了不一样讯息。第一，在彭斯在这次 APEC 会议上并没有跟习近平见面，那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习近平他认为他可以透过个人的关系去影响川普的决策。那另一方面，川普总统他本身是一个外交的新手，所以他可能比较容易受到这个个人关系 而有所影响他的政策决策。那我们可以从前几天美国媒体的报纸所刊登出来的川普在接收到中国的贸易改革清单之后，他表示美国并不会，可能不会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关税制裁。那跟这跟彭斯副总统在 APEC 会议上提出的是有所差异的，因为彭斯副总统重申中国必须要改善智慧财产权、市场准入以及强迫技术转移的问题。这个在前几天的东协高峰会上，彭斯副总统表示这是中国要避免冷战的三个条件之一。所以从这个 APEC 的会议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得知到是否能，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这是否能够对未来的贸易战去做预测。然后我认为有可能影响的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习近平能不能在 G20 的会面上影响川普总统的决策，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川普以及其他内阁阁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为何。
好的，非常感谢吴迪的分析。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我想请您谈谈这个张忠谋出席 APEC， 当然他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哦，所以这个张忠谋一站出来，就不禁让人想到，其实美国学者在多年前有提出一个所谓的细盾理论，就跟张忠谋的这个台积电是直接相关的。那当时这个细盾理论指的就是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就像是科威特的石油一样，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的话，因为这个台积电它这个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高科技产业链，包括美国，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那么，所以美国和包括日本也将基于自身的利益来介入。您认为当时美国的学者提出这个细盾理论，跟张忠谋有关的这个理论，在现今的美中台关系架构下，是否还有价值呢？吴汉教授。
首先我们讲这个细盾理论，它就是因为台湾拥有了一个关键的零组件，那么所以它变成了这个相关国家会来介入。当然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在短期，这个是在产业链中的一环，短期之内会有影响，但是长期它就会有变化，它不像是石油，它是不可替代的。那么半导体它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下单，所以短期之内它会影响，长期之内它影响是有限的。那另外呢，从如果假如说这是一个在台湾，因为美日等国在台湾有利益，而会在介入这个中共武力犯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台湾让中国的利益也进到台湾来，那是不是三方都会有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大家一个互动的平衡，那变成了台湾相对的要更安全？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另外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也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叫在华府的吴迪先生，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说看 APEC 可能是少数呢台湾还可以参与的这个国际盛会了，那么请您谈一谈目前北京方面对于台湾方面国际参与的这样一个打压的情况，那么包括现在还在召开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就是 Interpol， 那么台湾希望用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但是也遭到拒绝了。那么这一次这个领袖代表他出席 APEC， 是不是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他跟彭斯互动亲密，是不是能够为台湾打破这个国际参与的困境？另外我也想请教您，就是说目前台湾下礼拜的选举一个很大家注意的情况就是冬奥证明公投，那您觉得这个公投对于台湾的参与，特别是体育赛事的参与，会不会有影响呢？这几个问题请您回答。
那我想蔡政府上台以来，从2016年以来，中国对台湾的国际空间打压不胜枚举。我建议大家去台湾外交部的网站去找一个中国阻挠我国空间国际空间势力，自2016年到今天以来，已经高达114起。甚至在今年的 APEC 会议当中，其实中国也曾经对台湾试图施压，在compromise 它的完整会员权利，这包括塞入一中原则到 APEC 的组织运作里面，也包括封杀所有台湾的提案。不过在所有的中国对台国际封锁当中，我最想提就是有关于台湾和其他国家的 FTA 的签署的封锁。在这次 APEC 会议当中，我必须夸奖蔡政府非常聪明地提出了，像彭斯副总统提出了台湾有意愿和美国签署 FTA 的协定。这有两点必须要观察。第一点， 就如彭斯副总统在这次 APEC 会议中所提到，川普总统愿意跟任何国家来签署 FTA。 然后第二个是目前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署 USTR 在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非常被动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最近有一个国会的法律就是呼吁 USTR 开始进入跟台湾的协商，所以这代表的是 USTR 目前是跟台湾没有任何协商的状态的。所以我之所以说为什么这么聪明，是因为蔡政府借由这次的机会跟彭斯副总统讲述自己的自己签署 FTA 的一个表态，然后借由彭斯副总统由上而下施压 USTR，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国际空间非常一个聪明的做法。
嗯哼，好的，谢谢吴迪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教授，就是您也可以为我们来谈一下现在台湾的这个国际参与究竟是要怎么打破困境。像这一次的，刚刚我也请教过吴迪先生，就是这个冬奥证明公投，大家也非常瞩目，因为下个礼拜六就要这个揭晓这个公投的结果。那么虽然有一个民意调查指出说，在他们调查当中有超过五成的民众支持台湾用证明公投的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就是要这样做，看你蔡政府到时候敢不敢跟国际提。那么还有包括说很多人都提到说中华台北其实是目前这个洛桑协议之下绝大多数的这个国际组织愿意接纳台湾的公约数超出了中华台北，不管你是用中国或者用台湾都不会有人接受。那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就这几个问题。
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两岸之间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斗争也好，竞争也好，那或者是台湾在外交上的一个困境，这个是从过去在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就一直存在的事。那么长期来是处在一个两岸斗争的一个状态，那么一直到这个马政府时代提出了外交休兵，所以在外交领域上的这个冲突比较缓和一点。那当然现在又开始在恢复外交之间的一个斗争，我想这是一个两岸在外交上可以说是一个常态啊。那么在过去之间，在两岸斗争的时候，那台湾只能参加在国际活动空间只能参加这个经贸文化的相关的国际组织，
是，
所以包括 APEC， 包括这个 WTO， 包括这个国际奥会这样的组织。那么所有跟联合国有关的以主权国家为形式的都没办法去参加。那么在外交休兵之后也在突破了一些这些禁忌，那所以就参加了 WHA， 还有参加了这个国际民航组织这些联合国架构下的这些组织。那所以在台湾就有两种看法，一个就是我们要旗帜鲜明，我们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要这样去争取国际活动空间。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把两岸关系搞好了再谈国际活动空间。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合适，比较适合台湾的这个利益跟台湾的生存发展，我觉得这是国人必须好好去深思的。至于您谈到的冬奥证明这件事情，不管国人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说我要看蔡政府怎么处理，或者他本来就是很认同这个台湾证明，无论如何我觉得只要伤害到运动员参与国际奥会的这么一个利益啊，我觉得都是不足取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国人深思的课题。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来电之前呢，也请我们在华盛顿现场的吴迪先生稍微回应一下刚才有关于冬奥证明公投的一个看法。
我想这次冬奥证明公投它的题目叫做要求我们的中华奥会向世界奥会申请改变名字，这其实是符合奥会规定的，因为违反奥会规定了叫做擅自更改它的名字。
嗯哼，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像当年荷兰申请奥会改名一样，他从 Holland 改成 Netherlands。 那即便就算中国真的有能力去施压世界奥会，那我想提到的例子是今年2018年的平昌奥运，平昌冬奥，即便俄罗斯奥会收到制裁，因为制药禁药的问题，但是世界奥会仍然尝试保障俄罗斯选手以个人的名义方式出赛。所以我认为直接扣连说台湾运动员的出赛 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
好的，感谢吴迪先生。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发表有看法，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四，我们台湾的听众可以拨00801148940。那我们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我们在 YouTube 也有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留下评论了，我就先念几则，然后请两位来宾看看怎么样回应。另外有一位网友玉玺，他说从政治上来看，台湾政权从来没有和大陆的政权统一，所以何来台独？在文化上看大家同源于中华，又何来分裂？支持台湾政府保持独立，这是网友玉玺的个人意见。还有一位吉军，这位先生他说，台湾现状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承认不承认这都是事实，台湾有自己的国土，有合法的民选政府，有自己的国家军队，更重要的是有着成熟的民主制度，难道这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吗？还有一位网友署名自由人，他说在民主文明世界里，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了，反倒是台湾想走向世界，贡献地球村世界，竟然会有人歇斯底里的跳脚，真是令文明世界无法理解。全世界都在维护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独立现状，只有中国想摧毁民主台湾，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两位来宾要不要稍微回应一下我们这些网友的您的意见？先请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简单的。
我想这个在台湾走进国际社会，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大家关注的议题。那么重要的是在于说，大陆对台湾是一直持续采取一个杯葛打压的一个态度。那么在台湾内部呢，就产生了一个就是国家认同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我们这个国家名称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另外一个名称？现在在这个民进党执政以后，这个意识变得非常模糊。如果假如我们自己内部对于国家认同这样的一个名号啊都搞不清楚啊，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意识的话，那么怎么样去在两岸之间做这个斗争或者是去对抗？那我想这是值得台湾人好好自己想的问题。
好的，吴迪。
我想今天不论台湾叫做中华民国还是台湾，中国都会反对的，因为这彰显了台湾的主权，而且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我想蔡英文今天其实他并没有在做两岸的一个斗争，他自从上台以来一直强调两岸关系要维持稳定，也没有表示说台湾要宣布独立。可是中国在蔡英文释放善意的情况下还持续施压台湾，我认为只有中国在两岸之内进行斗争。
好的，我们在这个进入接下来讨论之前呢，我还要再回到这个 APEC 这个国际外交场域，还有台湾的国际参与来请教两位来宾几个补充的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迪。吴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举行的这个主办国是在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事实上这个国家也是当时两岸外交角力的一个重要的争夺点哦。那么那从这边来谈，就是说这一次其实 APEC 另外一个角力点就是所谓中国积极争取在南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外交角力，现在看到很积极的想要争取在这个地块这个方面的一些外邦交国，是不是有可能再度影响到台湾的邦交国？大家也是很关注，尤其是加上台湾的外长也将马上的出访南太地区，您认为现在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争夺是不是也呈现白热化了呢？
我个人认为在南太平洋地区竞争白热化的并不是中国跟台湾，而是美国跟中国。他们在对外援助的这个战略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冲撞，尤其在川普政府上台开始。那两个数据，第一个是中国目前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是第二大国家，这个数据是从2011年开始急剧上升的。那第二个是这次 APEC 的主办国巴布亚纽几内亚，他们目前积欠中国高达6亿美元的债务，那中国它就是巴布亚纽几内亚最大的债权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在 APEC 的会议上面，彭斯副总统直接挑战了中国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影响力。他所提出的是美国要跟澳洲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一个北边的一个海军基地共同开发，这明显的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而来。
是。
那回到台湾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说台湾并没有要透过金钱外交跟中国进行 邦交国的争夺战，因为目前蔡政府的战略非常清楚，他想要跟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等大国建立更良好的关系，而不是进行金钱外交。
嗯哼，
所以对蔡政府来讲，在这些邦交国最好战略会是跟刚刚提到的那四个大国一起合作开发邦交国。
嗯，感谢吴迪。也可以看出在这个南太平洋这一块啊，除了这个两岸之间的角力之外，其实还有包括美国跟中国，还有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角力。感谢吴迪，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有关经贸的部分啊。因为这次刚才吴迪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张忠谋领袖代表有跟彭斯副总统谈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问题啊，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部分。那另外台湾现在加入 CPTPP 的情况也受到大家的关心，台湾是不是可以从这个经贸参与的这个部分来突破北京在政治上的给国际空间的打压？那么张忠谋领袖代表在会中对于台湾加入 CPTPP 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态？那美国和日本这些两大国对样这个提议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吴汉教授。
张忠谋先生在这个 APEC 会议里面，除了跟彭斯副总统谈到了这个 FTA 的这个签署之外，另外跟日本的安倍首相也谈到了深化这个台日之间的一个交流。那当然对于 CPTPP 这样的一个组织，台湾也是希望能够积极来参与。但是这个要参加 CPTPP 组织，那么现在日本变成一个关键，因为美国并没有参与这样的组织，日本变成一个主要的关键。那么日本既然是成为主要的关键，那么台湾现在目前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值得去好好思考一下。比方说这个核灾食品是不是能够进到台湾来？那么这个在我们看这次公投里面就有一项就是反核灾食品的一个公投。
是的。
如果假如说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这个克服的话，那要参加这样的组织，我相信会有一些卡关的这个现象。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我们提到刚才这个反日本核实还有东京证明奥运的公投这两项公投，我们在下半场也会稍微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不过现在上半场时间有限，我就想请两位来宾，那我们上半场谈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场域当中美中台之间的微妙互动，跟我们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
APEC 组织我们从1993年就是两岸三地一起来加入之后，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那么中间我们台湾因为这个领导人不能够出席，所以都是派领导人的代表出席。那么这个领导人代表的这个出席的层级，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变化。那么当然最好的状态就是到了这个前任副总统出席，比方说像连战先生、萧万长先生都代表过出席过。那么当两岸关系良好的时候，那么两岸之间大概不管是经贸议题或者是参加国际组织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互动。那当两岸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包括连领导人的代表都会遭到一些悲歌。我想这是我们大概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认识。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吴迪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总结。
我想整体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是看好的，然后我特别想提彭斯副总统，他特别喜欢用一个形容词叫做 principle， 包括他形容自己是个 principle conservative， 他形容或者是称赞别人也会用 principle 这个字来形容。对的。那在今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彭斯副总统提到了principle realism， 也就是有原则的保守主义。那我觉得在这个外交政策的 context 底下，代表了对 free trade 捍卫法治以及保卫人权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principle realism 的大原则底下，美国并不会因为北韩或者是贸易战的议题而去牺牲台湾的利益，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架构，叫做 principle realism。 美国会有原则的跟台湾来交往以及和中国交往。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还有吴迪先生的分析。那么有上半场我们有关于 APEC 美中台互动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要把焦点转向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爆发的中国台湾的争议，还有台湾即将举行的九合一大选。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